接着了呢，应该介绍这个王宫的主人，就是国王。这个国王呢，受用为饶胜等支那东军。讲到支那东军了，支那东军什么意思呢？又有很多说法，巴索房的签注里就有很多，说这个国王的地位和支那的国王一样。什么是支那呢？藏语的支那和支嘎中的支那，现在我们指的就是中国。关于东军呢，也有很多疑点，有很多说法。有人说东君就是汉语，就是东贵，就是东方的贵人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人说是东汉，但这个说法时间是对不起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义师造这个赞的时候，觉沃姐阿底亚尊者进入藏区，那时候大约是宋朝初期，所以应该不是东汉。藏文里面的东君的东呢，就是我们数字里的千的意思。巴索房在这点上又写了很多注释。那么现在关于东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很多说法了。此意或为，说这是一种说法，并不代表绝对正确。有相皇之相名为君，千相之中方得其意，就是在千只大象之中会有一头具相皇的大象，而这个国王呢，有一千只这样的大象，所以称为东君。这个说法呢，就是以拥有多少相来形容这个国王富饶的程度，所以称为东君，就是指这样的富盛。有人会觉得呢，不是这样，说有位千辐金轮之一一辐上各执一转，来奉王前转动七轮，王旦能旦期前之时不堪更时，故名为君。又有一个说法，这个说法呢好像有一个精美的设计，就是呢关于国王是怎么吃饭的，这个国王到底有多富呢？说看看他的餐桌是怎么吃饭。国王的餐桌上有千辐金轮，用金子做的千辐金轮，形状呢有点像千瓣花瓣那样子，看起来是很精美的艺术品，有千瓣花瓣。那个千瓣花瓣是干什么呢？就在每一朵花瓣上就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美食，这样吃一餐。这个千应该是一个计数词，可能很多。国王用餐的时候呢，这个千辐金轮还会转，可能像我们现在的旋转餐桌一样。现在的旋转餐桌已经各家都有了，那时候这个国王他的那个餐桌是金子做的，而且是像有很多花瓣构成的金轮。当那个金轮旋转的时候呢，旋转的一个菜到这个国王面前，说请国王随意享用，因此呢就叫东君。但是呢巴索法王又说上面所说都不正确。听到这里你们会怎么想？哇，听得这么高兴，结果还是不对的。那接下来什么所谓的东君，就是这个国王的称谓而已，因为就是国王的一个名字称呼他，就是最初命名者随意取的名字，并没有其他意思。比如说具有热性而会燃烧的东西叫什么呢？叫火。那为什么叫火呢？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也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一个最初随意取的名字。我们说为什么叫水，为什么叫火，天为什么叫天，地为什么叫地。还有说小时候为什么爸爸为什么叫你爸爸，我爸爸就会讲一堆，然后这个问题会被一直重复的问。巴索法王在里边认为说，这东君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就是随意称取的一个名字而已。然于圣上士云，这是国王自己的名字而已，而不是其他的意思。这个说法呢，也不是巴索法王自己说的，是巴索法王的上士告诉他的。就像我们前面说的，最后呢，弟子还是听上士的程序，这样传承下来。所以那么东君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想它很富，因为王宫很大嘛，广博。到底是有没有一千头大象的，一千头有象皇的大象，然后吃饭的时候转动金轮，还有说就是它的名字，这几种你可以展开你的想象力。总之呢，这位国王还没见到呢，就已经可以想象说，哇，这是非常非常有权势的，非常非常富贵的一个国王。下面呢就该到了国王的名字，其国王善胜。 光的名字为善圣，妃名吉祥光。说王妃的名字呢就叫吉祥光。注意，为什么要介绍国王和他的王妃呢？因为我们在介绍阿底峡，这是阿底峡尊者的父王和母后的名字。父母有三个儿子，就有三个王子。大儿子呢，大王子名为莲花藏，次子名为月藏，小儿子就叫吉祥藏。那么大家可能想说啊，到底这三个王子中哪一个是阿底峡尊者呢？写到这儿之后呢，就开始介绍太子，王太子就是莲花藏，对吧？刚才有说，莲花藏呢有五妃九子，长子福吉祥。莲花藏的太子有五妃九子，这个太子的长子福吉祥，他是跟阿底峡尊者什么关系呢？应该是阿底峡尊者的侄子，对吧？是侄子。为什么单单的介绍了他呢？现实大善小称为陀那喜，这个长子应该是一个居士优婆塞神。传说呢，他非常的博学，就像班智达们所通达的那样，无余通晓一切波罗蜜成教授。所以他虽然身是进士，他是进士的班智达，他不是出家人。那么这个介绍了应该是国王的孙子，对吧？王孙。接下来要介绍善圣国王的幼子，太子介绍完了，然后就幼子，幼子叫吉祥藏，比丘呢比拉赞扎，是为比丘。比拉赞扎意为精进月，月亮的月。这个名字其实蛮美的，精进月。那为什么取名字叫精进月呢？不知道是不是能想象说这个月亮穿云破雾，要给黑暗的人带来光明，所以他很精进的一直在天空中照亮。我很喜欢月亮，所以看到精进月很生欢喜心。此诗善巧密咒教授，他善巧呢密咒称的教授，到什么程度呢？能画出真实的坛城。他获得密咒的殊胜成就，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将坛城真实的变现出来。这位精进月比丘就是这个小王子，他之后呢也来西藏了，曾在拉萨附近的堆垄措妹这个地方做什么了呢？他使用咒术降雹，那是表演神通吗？大家都知道米勒日巴尊者也降雹，但是这个降雹不知道是做什么，要以后看看阿底峡尊者传。之后呢又到过雅隆，在昂雪之龙寺实际。就是实际在西藏了，这是国王善圣的小王子。那么王太子介绍了，小王子介绍了，因为国王总共有三个儿子，中间的那个呢就是二王子，善圣次子月藏者，即现至尊觉沃师。二王子呢就是阿底峡尊者，他原来叫月藏，月亮的月。到此呢，我们可以想一下阿底峡尊者的父母亲的名讳，乃至他出生的王都有多大，国王富庶到什么程度，国王世系的族谱然后就出现了。你看他们家里边，阿底峡尊者和他的弟弟都是成就者吧，对吧？都是大成就者，而且阿底峡尊者和他弟弟都去了拉萨，这个可能以后在传记里看一看。他的弟弟为什么去藏地的呢？还有王太子的其中有一个儿子也是大善巧者，通晓一切波罗蜜多乘。所以这个王族呢，看来他们的王子还有王孙们很多都精通佛法，而且都不是一般的精通。可以说圆满种中受生势力，这个圆满二字说富贵学道难，在此就不是这样写的了。他们很富贵，但是他们都是成就者。所以李靖在圆满种中受生的阿底峡尊者，还有来到西藏的弟弟，在历史上有很多祖师都是王子出身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努力的 修行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阿底哈尊者出生在这么富贵的地方，在王宫里边，他的父亲富成这样子，但是他以后呢出家到了西藏穷成那样的一个地方。大家都知道他最后都是住在涅槃寺。涅槃寺呢，我们去朝礼的时候觉得是很小，不知道阿底哈尊者那时候来的时候大不大，看起来是很小的。所以从这样富庶的王宫，然后经历这样的艰辛和挫折来到西藏，只是这个生活外境的一个转换，他本人要跨越何等的一个适应程度，一个艰辛，我在前一讲有讲过。所以说越是看他圆满种种受生的这个故事，你要想到他来西藏为了把教法传承下来，应该说奉献了他自己的一切。